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表示已经用运输机向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当局和叙利亚境内的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战斗的库尔德人空投了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韩国警告朝鲜停止挑起新的边境冲突；香港特首梁振英指责外国势力介入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呢，10月20日已经进入了战中行动的第23天。另外，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解决践踏人权的问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是：美国军方表示已经用运输机向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当局和叙利亚境内的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战斗的库尔德人空投了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星期天晚间在科巴尼地区空投行动的目的是为库尔德人提供补给，以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抵抗，不让伊斯兰国组织夺取科巴尼。靠近土耳其边境这所城市的争夺战目前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星期天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土耳其不能够给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他说那些跟库尔德工人党是一样的，土耳其和美国都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个恐怖组织。一些高级官员告诉记者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与埃尔多安进行交谈的时候通知他说，美国军方将空投支援库尔德武装。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警告朝鲜停止挑起新的边境冲突。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星期一表示，韩国已经警告平壤必须立即停止鲁莽的军事挑衅行动。最近的一些边境事件有可能危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已经拟定的高层会谈。双方在朝鲜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本月早些时候突然访问韩国的时候决定举行高层会谈。韩国官员说，双方的边防人员星期天发生了交火，但是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报告。本月早些时候，一些韩国的活动人士向北方释放了携带反平壤的宣传气球，双方军人因此发生了交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方面。香港特首梁振英指责外国势力介入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梁振英星期天在一次电视采访当中说，几个星期以来的示威不完全是内部抗议活动，不过他并没有说出他认为幕后操纵抗议活动的国家和团体。他的话和中国官方媒体最近的有关评论基本相同，那些评论指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操纵抗议活动。星期天早些时候，香港警方和抗议者发生冲突，令人进一步感受到香港政府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僵局局面。数十名戴着头盔、手持盾牌的警察强行冲进了在旺角设置了路障的抗议人群。美联社报道说，有20人在冲突当中受伤。在这次冲突前数小时，香港政府表示可能会在星期二开始和抗议学生进行谈判。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0月20号已经进入了第23天。在学联和政府就政改问题定于星期二展开对话的前夕，学联再次敦促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时间表，解决目前的政改困局。而多数示威者对于对话能否取得进展并不乐观，并且认为应当展开进一步的不合作行动。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将参与周二与政府对话的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天晚在金钟雨伞广场的集会上表示，不期待对话能一步到位，但期望政府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以及落实的详细时间表。他说对对话的前景不敢乐观，认为政府不能提供充实的解决办法，但他会在对话中质问政府为何不能推行真普选。周永康说，要视乎政府的回应才能决定是否撤离占领区。对于特首梁振英星期天称占中行动有来自不同国家及地区的势力参与，并非完全本地运动，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晚上回应说，梁振英污蔑学生，要求拿出证据，并批评梁振英在对话前发表相关言论是激化矛盾。和平占中发起人陈建民表示，对梁振英说法感到难受，显示香港越来越大陆化，当无法对付民间力量时就进行抹黑。陈建民希望梁振英做出指控时先拿出证据，不要空口说白话。陈建民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学生与政府展开对话，相信只要对话有成果，占领人士会自愿离开。不过《明报》星期一报道说，该报上星期在三个占领区对近300名占领人士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70% 的受访者对北京或港府让步感到悲观，超过 76% 认为应将占领行动升级，例如开展不合作运动、占领更多地点等。而调查还显示，在中央及港府如何让步才能终止占领运动一项，近 70% 的人首选人大撤回框架决定，其次是 45.6% 认为港府重启政改咨询， 43.9% 选择政府承诺提名委员会组成及运作民主化。有分析认为，尽管头两项选项最多人选择，但争取到的机会不大，只是表述立场，而改善提名委员会的选项则可能成为双方谈判的共同点，可以寻求突破。同时，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示威者对政府没有期待，并有充分心理准备升级抗争行动，反映未来抗争行动可能会愈发激烈。主张占领行动应当开始考虑退场机制，改变运动方式的香港独立评论人士程翔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参与占领运动的各个团体都意识到不能长久街头抗争下去，但是占领运动能否退场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能否通过与学联的对话做出合理的让步或者承诺。他说，
光是谈是不行的，你没有采取一些让学生看得到的承诺，即便占中的朋友愿意退，即便学生也愿意退，但是现在市民已经发动起来了，不一定能够让市民也同意要退。一个有效的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就是必须得政府让社会上都看到他是有诚意做出一些满足市民诉求的行为，能够让大家心服口服地退下来。
一位在金钟雨伞广场留守的姓林的市民向记者表示，政府与学生对话是缓解局势的第一步，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知道对话不会取得什么进展。他说，
政府不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不觉得我们跟他对话会有什么成果，但是这是一个好机会表达我们香港人的要求，看不出来有什么方法比现在我们这个方法更好的，唯一可以说是香港人是比较理智的。
在外界普遍认为政府和学生对话不会产生多大进展的同时，双方的对话本身也不断遭受威胁。就在政府上周四同意恢复与学联对话后，警方星期五清晨以清除路障和障碍物为由，对旺角占领区进行批评者所称的清场，并引发周五晚和周六凌晨上万人重夺旺角，与警方发生大规模对峙和冲突，以及周六晚午夜过后少数人冲击警方防线， 造成警员挥舞警棍强力驱赶，致使多人受伤的混乱场面。不过参与对话的学联不受干扰，坚持与政府星期二对话。而同时，泛民26名立法会议员星期天晚发表联署声明，呼吁政府及社会各界停止制造任何不利政府和学联对话的情况，而警方在对话前必须放弃任何清场计划，包括移除障碍物等。声明强调，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不应由警方解决，警方清场只会激发更多冲突，无助解决困局，并批评特首梁振英一面要对话，一面利用警方清场。此前政府方面多次强调，与学联对话一定要基于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决定之上，而学联则回应说，同意按基本法商讨，但不同意按人大常委会的框架决定，因为港府提交的政改报告未真实反映民意，导致人大作出有关决定，而学生市民集会就是不满人大框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天也就是星期一，中共中央的四中全会呢，目前呢正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呢，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采取措施解决践踏人权的问题。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致函兼任中共总书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在他的领导之下，至关重要的司法改革停滞不前，政府每天都在践踏或者没有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权利。理查森在信当中说，假如中国要想在人权方面获得任何的公信力，就需要采取明显的步骤，他为此提出了三项建议。理查森建议中共采取的措施包括释放所有因通过和平方式表达观点而被拘禁的人，撤销有关香港的那些从法律上说可疑的决定，承诺取消一切形式的任意拘捕。今年中共中央这次全会的主题是法治。在另外一方面，获得多项国家新闻奖的中国女记者高瑜被控涉嫌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案，将在北京开庭审理。高瑜在北京会见律师的时候再度否认了有关泄密的指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最新报道。
北京知名律师莫少平介绍说，由于高瑜泄密案的原代理律师张思之患病住院，高瑜的家人上个月月底来到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签署了委托协议，由莫少平和尚宝军担任辩护律师。莫少平律师介绍说，他们在国庆假期之后前往北京看守所与高瑜进行了短暂会面，并得到了高瑜本人的确认。这个引起国际舆论普遍关注的案子将由莫少平和尚宝军作为辩护人。
本身我们应该算是9月30号啊，就是说中国的国庆这个十一之前，他的弟弟往后跟我联系的。因为当时呢，就是说他原来的律师，就是说辩护律师张思之，就是张老，突然间就等于说是中风了吧，中风住医院了，这样呢就是说根本就没法代理了，所以他弟弟找到我呢，希望我来这个接手。所以呢，实际上是在九月，就是实际上是放假之前，他们把委托手续实际上就是给我们办妥了。那么当时呢，我们就是要去法院去来递交了手续，但是因为当时已经是放假的前一天了嘛，所以法官不在，只接受了手续啊，作为他办公室只接受了手续，但是我们没有阅成卷。那么放假过后，那我们马上就是说启动去阅卷，并且呢就是说是去阅卷。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吧，就是说等于放假之后我们去要求阅卷的时候呢，当时法官说尽管他亲属已经签了委托书了，但是呢还是希望能够高瑜能够确认一下。所以当时呢就是说放假之后呢，实际上去看守所又见了一下高瑜，让他确认了一下，确认了以后我们才把这个所谓卷宗全部复制回来，然后把 起诉书领回来。那么就是说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呢，那当然我们又在阅完卷了以后又去见高瑜。哎，那高瑜作为精神状态还可以，哎，就是说思路也很清楚。他本身呢就是说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但是他在那看守所里面呢都给他了相应的一些治疗啊，包括他犯了一次叫
梅尼尔
那个什么，哎，犯了一次病，然后也看守所也给他及时进行治疗了吧，这就是他基本状况。
高瑜被控将一份被海外媒体广泛报道的七部奖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泄露给海外。高瑜是4月24号突然失踪，直到5月8号，中国媒体首次证实高瑜涉嫌向境外机构提供国家机密而被刑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2013年8月，某境外网站全文刊发了一份中央机密文件，随后多家网站进行了转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全力展开调查工作。经大量调查，专案组最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高瑜。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16号前往北京看守所，与中国知名新闻工作者高瑜会见，并对检方起诉书的指控以及卷宗材料中的相关证据与高瑜进行了核实。高瑜再次重申否认相关指控，并称他是因为儿子受到威胁而被迫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认罪。中共在北京召开18届四中全会，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将是这次四中全会的主题。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在相关案件仍处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时，让被告在亿万电视观众前认罪，被外界广泛批评为未审先判，干涉司法独立，与四中全会主题格格不入。莫少平称，高瑜在会见时说，他认罪的相关录像曾在电视播出，他并不知情。另外，他当时被迫认罪是因为要保护儿子，因为警方以儿子对其进行了威胁。在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时，他已向检察官明确表示，起诉书中的指控并不属实。
第一个呢，首先呢，他并不清楚他这个本身他这个事儿，中央电视台给他报道过，这个他不清楚，啊，以前也不清楚。实际上是我们告知了他，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当时你是这么一种状况，哎，那么呢，那他见到我们之后呢，就是说呢，实际上他对起诉书的指控，啊，指控的罪名啊，就是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这个指控呢他是不认可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他没有向为境外提供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这个行为啊，他是不认可这个对他的指控的。那当然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你以前曾经这个承认过呀，认过罪呀。那么他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当时公安啊用他的儿子啊来威胁他啊，就说你这个事情那个意思吧，你如果不那什么的话，就是说那等于说是你的儿子也会被牵扯进来，哎，所以呢他呢就出于保护他儿子吧，按他自己本人的话，就出于保护他的儿子，不希望他儿子因为这个来牵扯进来，所以呢他违心的就是当时呢就是承认了，所谓认罪了。那现在呢他等于说是完全呢就是推翻了自己原来的说法，当然还不是仅仅是见律师来推翻啊，就是已经到了检察院之后，检察官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呢就是说把自己原来所谓认罪的那个说法全部给否定了。
莫少平律师介绍说，在中央电视台的所谓认罪和悔改，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啊，从法律这个角度讲，一个呢就是法律上讲呢是仅有被告人的口供啊，没有其他证据的是不能定罪的，哎，其次呢，法律还有一个原则，你是不能强迫，所谓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就是我自己承认我有罪，你不能强迫他自证其罪，这都是一个法律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第一个，仅凭被告人的口供是不能，没有其他证据是不能定罪的。第二个，你也不能强迫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自己证明自己的罪。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那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你如果 啊，没有其他证据啊，除了高宇本人的口供之外，没有其他证据来认定他实施了所谓你检察机关起诉的那种行为的话，那你这个罪就很难定了啊，对高宇的罪就很难定。
北京警方没有具体公布开庭日期，按照中国的规定，被告人在接到起诉书的十天之后，法院可以开庭。高宇是9月24号接到起诉书的，所以从10月4号之后，任何一天都可以通知开庭。莫少平律师刚刚接手这个案子，已经跟法院进行了相关交涉，希望给予律师足够的时间为辩护做准备。
我们已经跟法官交涉了，因为我们是等于他这个案子到了法院之后我们才介入的。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就是说被告人收到起诉书后啊，先收到起诉书十天之后啊，法院就有权开庭啊，就有权开庭。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实际上是如果没有延期的话，法院应该接到检察院移送过来的起诉的相关的材料之后，他通常应该是在2个月之内开完庭并做出一审判决。但是我们已经跟法官也进行了交涉，因为我们是到了法院之后我们才介入的嘛，突然间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呢也是希望法院呢尽可能的给律师呢预留出多一点的阅卷的时间和这个是准备辩护的时间。
莫少平律师称，在他会见高宇期间，高宇的精神状态正常，思路清晰，对律师希望核实的问题都能够做出清楚的回答。70岁的高宇身患各种疾病，在狱中也得到了治疗。莫少平律师表示，这个案子由于涉及国家机密，庭审肯定不会公开。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观察人士说，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纠纷让华盛顿深感不安。而中国学者表示，美国的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则让北京感到极度的不安。会谈不大可能取得具体的成果，但是分歧是可以控制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利用前往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9月8号前往中国，为奥巴马访华做准备时说，奥巴马总统认为11月份的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专家表示，处理分歧将是一项严峻挑战。中国方面对美国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建立的亚太同盟框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利益。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的刘飞涛日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很多人会问，美国平衡力量是针对谁？很多中国人认为是针对中国，这是美国造成的印象。我个人认为，美国也许不完全针对中国，但主要是针对中国。
华盛顿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伊莱拉特纳反驳说，美国是应亚洲盟国的要求去平息危机，而不是向中国挑战。
不管是中日危机还是南中国海危机，美国的第一本能反应是赶去平息紧张关系，进行外交斡旋，缓和危机。
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说，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寻求和美国建立安全同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把中国作为对立面。
美国要考虑如何把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转变为多边关系，尤其是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不是排斥在外。我们认为这种体制是冷战体制，有一个特定的敌人。可是现在，你的敌人是谁？
王义伟还说，有些国家以为只要有美国的保护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中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同盟体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美中的认知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There's a strong view on most on the U.S. side that.
美国方面强烈认为，日本一直在尽可能缓和事件。日本首相反复表示，谈判、讨论和对话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也明确指出，不希望日本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We don't want them to take any actions that are provocative.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黑考特敦促中国停止采取不利于解决问题甚至危险的行动，比如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多次入侵日本管辖的领空和领海，以及使用无人飞机进入这些地区等等。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专家呼吁两国领导人应该就九段线的划分达成共识。
The problem that we have right now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possibly in other aspect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that if you
在南中国海争端和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底线。美国愿意接受的底线和中国愿意接受的底线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两位领导人很难坐下来说，好，这里是可以接受的自然分界线。
专家预计，奥巴马和习近平讨论的重要议题还包括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北韩核问题、反恐合作、香港民主进程和防止埃博拉扩散等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高层交往方面，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克里国务卿在波士顿的家中与中国高级官员杨洁篪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交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佐东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两天的会谈，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的也是坦率的交谈。他们讨论的问题包括埃博拉疫情、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伊朗和北朝鲜的核项目等问题。他们也讨论了人权、香港要求民主的示威以及美国指控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等问题。尽管会谈的气氛是非正式的，其中包括晚餐和一位美籍华裔竖琴演奏家的演奏会，但是这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克里国务卿让对方完全和仔细地听到了美国对所关心的问题的看法。这位美国官员说，这次周末会谈的结果将是渐进的，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明显。在波士顿举行非正式会谈的目的是为美中关系升温。下个月将在北京举行亚太国家领导人首脑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首脑会议之后进行会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共的四中全会呢，目前正在北京召开。不过在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呢，北京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多引人关注的变化，其中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中共中央发文强调要加强对大学的思想管控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共日前在北京召开高规格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主持，央视以新闻联播总长度近一半的篇幅进行了报道，凸显会议的规格之高。据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互联网文学时停下来问，听说今天来了两位网络作家，是哪两位啊？周小平、花千芳迅速站起来并向总书记举手示意，你们好。总书记说，两位年轻的网络作家略显紧张地回答，您好总书记。座谈会结束时，习近平还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周小平、花千芳这两位名不见经传的网络作家因总书记的接见而一夜窜红。周小平1981年四月生，四川自贡人，知名网络写手、评论人，现在新浪微博上的实名注册账号中拥有近47万粉丝，自我注明身份为互联网资深分析师，网权力加文化冷战九大绝招概念提出者，代表作品有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你的中国你的党、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等等。 花千芳1978年生，原名宁学明，初中毕业，东北人，16岁外出打工，返回家乡务农，从事养鸡种地，业余时间网络写作，为抚顺市作协会员，代表作有网络连载小说《我们的末日》，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博文击溃抹黑中国的这条战线等等。周小平写出《十问李开复》之后，网络上有人开始起底周小平的背景。网友这样写道：周小平与互联网音乐网站分贝网副总裁周平，长相酷似，年龄、经历及所从事的行业均有重叠之处。他在自己的简历中并没有提到分贝网涉黄案件期间的经历。另一位网友也说，百度百科周小平的履历注明了其2010年前系中国原创音乐基地网副总，2013年则为达人信息运营官，中间几年空白。恰好这期间分贝网因组织网络淫秽表演， CEO 郑立、副总裁周平被查。最近中国央视网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封杀道德有瑕疵的艺人，凡是有劣迹的导演、编剧、演员等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视剧要慎重考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禁令被天涯网上的网友评论为本届政府的道德洁癖。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戏码并没有在周平身上上演。周平改名以周小平的名义写出了大量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以及反美的文章，成为中国网络著名写手，不但没有因为过去曾经涉黄而被封杀，反而被中国官方封为2013年网络正能量的大 V 代表。网民笨蛋老子250说，这就叫招安，这就要告诉其他骂政府的知识分子看看，如果肯回头是岸，连办黄色网站的周小平都能登堂入室，何况你们。周小平的成名作是2013年的作品，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据报道，周小平在接受中国官媒采访的时候指出，在互联网上痛骂中国社会一片黑暗，同时吹捧西方是天堂的帖子多如牛毛，但实际上这些看法是片面的。今天中国在任何方面都不怕和外国比。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中指出，周小平这种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俨然被当局树为宣教工作的典型，他和文革中的张铁生完全是同一现象。政治上的个人集权和崇拜总要营造一种愚昧、蛮横和下作的知识范围，但历史表明，任何公然敌视人类理智因而得不到知识阶层配合的权利都将迅速消亡。中国网民议论纷纷，他们说，放眼满网皆是周小平，可笑可叹可悲。封杀余英时的同时宣扬周小平，足以说明国人不仅要做猪，而且要做一只歌功颂德、甘愿被宰的猪。面对中国互联网上的舆情汹汹，《环球时报》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习大大见周小平，有人心里打翻了五味瓶”的文章。文章说，无论自由派发动多大力度的忽视、鄙夷，还是赤裸裸的谩骂，都未能将周小平、花千芳的声音清除出舆论场，而现在他们不仅走上台面，且走上了规格如此高的台面，无疑会让一些人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环球时报的结论是，如果你不能客观地看待周小平，你就不能客观地看待今天的中国。中国网民的评论认为，环球时报的这句话确实是当下中国的现实，水平再低的文章也能堂而皇之地覆盖参考。网友王以超总结道，重用周小平目的很明显，就是从精神上羞辱知识分子和所有有节操、有起码是非辨别能力的人，相当于关进一所无形的牛棚之中，社会混沌，王朝才安稳，这是根本的大道，其他都是枝节。你要做的就是要好好的活着，不生气，该吃红烧带鱼的吃红烧带鱼，说不定你比这个王朝活得更加长久。 北京文坛上另一则值得关注的消息是，习近平弟弟习远平写了一篇关于怀念父亲习仲勋的文章，上网之后不久被全面封杀。习远平在文章中回忆了今年9月28号，他和妻子张兰兰一起前往庆阳、南梁，参加中共甘肃省委举办的缅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纪念日的活动。刘志丹和习远平的父亲习仲勋共同创立了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来了之后，刘志丹成了反党分子，习仲勋后来也受到牵连和打击。习远平在文章中谈到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习远平写道，兰兰朴实率真，事业出彩，持家有方，默默扮演起了一个好儿媳、好妻子、好妈妈的角色。北京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全国互联网上删去习远平的文章，主要考虑可能就是文章中这段正式公布习远平和张兰兰的恋情与婚姻。当局显然不希望在四中全会之前让习远平和张兰兰的婚姻引发外界任何联想和关注。香港媒体以陆版梦露为远平弃星途为角度，当作一条娱乐八卦新闻进行报道。中国互联网上过去也一度出现大量与徐才厚有关的传言。张立凡认为，如果是谣言，当局应该援引最高法院关于网络传谣的司法解释，对传谣者诉诸法律。
所以这个就是多种解读，一种是领导人自己要删的，一种是宣传部门的主管要删的。但是呢，究竟是为什么删？是宣传部门的下令删，还是他哥哥认为在这个全会前炒作这件事儿不妥，这个不清楚。但是这篇文章和那个文艺工作座谈会都在同一天，所以我对此也存疑。就是说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觉得四中全会前炒这样的花边新闻不严肃，这个而且对这个领导人也不好，所以可能也许比如习办什么时候把它删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宣传部门对这篇文章有看法，因为前一段好像类似关于张兰兰的炒作他们也都没有删吧，好像这类的传闻一直在流传，他们也没有制止这些谣言，那他们也有责任。
北京意识形态领域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10月15日发布文件，加强对大学的管控。这份文件的名称是《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重点是强调中共党委统一领导学校。根据这份文件，高校党委要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师生员工的头脑，要牢牢掌握学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称这是具有中国特色、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高校领导体制，是党对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巩固不能动摇。香港发生学生和市民占领中环要求真普选的雨伞革命以来，中国加强了对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除了把民间支持香港学生的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之外，控制高校也成为巩固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是几则有关埃博拉疫情动态的报道。对埃博拉的恐惧在美国已经成为政治因素，而11月的中期选举就要到来。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目前正在奋力保卫对参议院的主控权。美国境内已出现一起埃博拉死亡病例，还有2人感染，这对奥巴马构成了政治上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鲁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一名受埃博拉感染的护士被送到华盛顿地区的医院，成为美国的头条新闻。同时，针对奥巴马总统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还有指责他的政府没有好好保护美国人。有时， 奥巴马被批在危机时刻打高尔夫球或者进行政治募捐。最近几天，他取消了一些行程，和他的埃博拉团队开会。在其中一次会议后，奥巴马把摄影师们叫进椭圆形办公室，向美国人做出保证。
I understand the people are scared.
我知道人们感到恐惧，但是我想再次强调的是，目前我们只有一个人带病入境。
除了努力制止埃博拉蔓延以外，奥巴马总统还试图控制因美国民众的恐惧而给他造成的政治损害。
It's important, I think, for all of us to keep perspective.
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要全面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从最高层起就格外重视，从我开始。
分析人士朱利安·泽利泽通过 Skype 说，民主党人真的有可能受政治损害。
这造成了一种危机感，对政府产生了疑问，而我认为这将会给民主党带来问题。
在有可能决定参议院主控权的关键选区，候选人辩论离不开埃博拉话题。共和党人抨击奥巴马政府没有因埃博拉疫情而对西非国家实行旅行禁令，民主党人则打广告指责共和党人削减疾病控制中心的经费。奥巴马总统已经任命了一位埃博拉大总管来牵头推动有关努力，并批准动用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军人，这是美国向疫情源头西非派兵4000抗击埃博拉的承诺的一部分。奥巴马也表示，他绝对确信可以防止美国发生重大疫情爆发。分析人士说，奥巴马和民主党希望在下个月的选举之前，疫情真的不会大规模爆发。
另外呢，国际慈善救援组织乐施会呼吁欧洲联盟国家的外长做出更多的努力来控制埃博拉疫情。乐施会表示，埃博拉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人道主义灾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慈善组织乐施会的负责人马克·戈尔德林呼吁各国派遣更多的军人，拨出更多的资金和医务人员去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戈尔德林说，不愿致力于制止埃博拉疫情扩散的国家有可能造成生命损失。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在西非已经造成4500多人死亡。卫生专家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还会有几千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对全球应对埃博拉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检讨审核。但是，世卫组织表示，不会评论美联社得到的一份该组织的内部报告。该报告说，世卫组织错过了预防埃博拉从西非传播开来的多个机会。美联社报道说，世卫组织认为世卫机构人员对埃博拉疫情反应迟缓，没能意识到传统的传染病控制方法在国界缺乏明晰，卫生设施衰败的地区不起作用。这份泄露给外界的世卫内部报告说，几乎所有参与应对埃博拉疫情的人都没有能够看出相当明显的情况发展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晚上会晤了他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团队的成员，听取了美国国内应对埃博拉病例的最新情况汇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参与救治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病人的两位护士因为感染病毒而住院，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他们是如何染病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表示，古巴呢将乐意与美国合作，共同应对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88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星期六在国营媒体上发表文章说，古巴与美国合作将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利益。古巴电视台在广播中宣读了卡斯特罗的文章。卡斯特罗写道，我们将乐意与美国人员合作应对疫情，这不是为了寻求古巴和美国这两个多年的敌对国之间的和平，而是为了世界和平，这是一个可以也应当争取达到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赞扬古巴为应对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危机而做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克里说，古巴是一个只有1100万人口的国家，却派出了165名卫生专业人员，并计划再派遣将近300名医务人员前往疫情最严重的西非。 古巴长久以来，每当世界各地发生危机的时候，就派遣医生。卡斯特罗在文章中写道，严酷的疫情在西非爆发，在要求支援的请求提出之前，我国没有花一分钟就对国际机构做出了反应，这是我国的一贯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例外。培训古巴医生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热带病医院院长佩雷斯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应对埃博拉的行动有可能促成两国改善外交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推倒列宁塑像的运动继续在乌克兰升温。在不久前，东部主要城市哈尔科夫的主要列宁像被推倒之后，附近的一个州的州长最近又下令推倒当地所有的列宁塑像。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中东部的波尔塔瓦州州长布尔加伊丘克下令在11月24日前推倒州内的所有的列宁像以及其他的苏联时代共产党领袖的塑像。根据当地文化部门的统计，波尔塔瓦州总共有近230尊列宁像，近110尊已经被推倒，目前还剩下120尊列宁像。州长布尔加伊丘克说，遍布当地广场街头的这些塑像是共产党专制时代的象征，这些共产党领袖通过制造大饥荒和政治迫害等手段杀害了无数的乌克兰人民，继续保留这些屠杀乌克兰人民刽子手的塑像是亵渎行为。苏联解体之后，受俄罗斯影响较少的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列宁塑像多数都被推倒。在推翻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大规模民众示威中，位于基辅市中心乌克兰首都的最后一尊列宁像也在去年年末被民众推倒。乌克兰媒体用推倒列宁这个新词来描述席卷全乌克兰的推倒列宁像的运动。这个运动目前已经波及到了同俄罗斯相接壤受俄罗斯影响较多的东部地区。乌克兰东部主要城市哈尔科夫市中心的自由广场的列宁像上个月末被民众推倒，在这之后同俄罗斯相接壤的哈尔科夫州境内的其他一批列宁像也被推倒。同俄罗斯相接壤的卢甘斯克州乌克兰政府军控制地区的一尊列宁像也在一个星期前被推倒。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列宁像代表着过去和苏联，大规模推倒列宁像运动在乌克兰持续，说明乌克兰公民社会在发展成熟，说明乌克兰人正把他们自己看成是独立的民族站立了起来，而不是前苏联的一部分。伊赫洛夫说，如果有历史知识了解列宁的生平，就能理解乌克兰人为什么想推倒列宁像。伊赫洛夫说，列宁是近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一个犯罪人物，列宁周围的人也同他相似，在苏共政权的迫害中，苏联秘密警察当时在乌克兰实施了最为血腥的迫害行动。在苏共统治期间，乌克兰人一直在顽强地试图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乌克兰现在推倒列宁像根本不让人奇怪。乌克兰媒体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列宁像越集中越多的地方，治安环境就越差，犯罪率也最高，而列宁像少或是没有列宁像的地方，当地公民社会发达，社会平静。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以及正在流血交战的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两个州都是列宁像最多的地区。乌克兰内务部长助理格拉先科在哈尔科夫的乌克兰的最大的列宁像被推倒之后发表评论说，暴君列宁像被推倒虽然迟到了20多年，但最终仍然显示正义战胜了邪恶。他说，乌克兰民众有切身体验，没有列宁像的地方就没有战争。俄罗斯官方媒体把乌克兰推倒列宁像的行为称为野蛮行动，把推倒列宁像的民众称为法西斯暴徒。克里姆林宫的智囊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推倒列宁像运动象征乌克兰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势力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列宁像被推倒 也象征着类似的势力控制了这些地区。他说，列宁像也同样是乌克兰人民同俄罗斯的纽带的象征。哈尔科夫的多数人反对推倒列宁像，但是他们不敢出声。俄罗斯共产党谴责乌克兰推倒列宁像的行动，俄共主要领导人梅里尼科夫说，用谴责一词来评论推倒列宁像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了，找不到文明语言来描述他的心情。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他仍然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东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推倒列宁像时许多保守势力的不安心态，因为推倒列宁像意味着告别过去，许多人都对此反对。伊赫洛夫说，因为那些反对者都把自己当成苏联文明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反对者来说，推倒列宁像等于同苏联文明决裂。这些人觉得，如果列宁像仍然留在原地，能发生奇迹，苏联能够死灰复燃。俄罗斯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即使推倒列宁像运动席卷乌克兰全国，但东部地区仍然至今保留了大量的列宁像，这说明落后文明的根深蒂固程度。他认为，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仅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两国之间的冲突，更是苏联和非苏联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把目光转向印度尼西亚方面。印度尼西亚有了一位新总统，佐科威星期一在首都雅加达宣誓就职，他是第一位跟印尼政界和军界上层没有关系的民选总统。佐科威在两年前当选为雅加达市的市长，并且在今年七月赢得了竞争激烈的总统选举。现年53岁的这位前家具出口商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位改革者，也是一位少见的总统候选人，跟印度尼西亚长期担任总统并且引起争议的苏哈托家族没有关系。苏哈托在1998年被推翻，10年后死去。美国国务卿克里参加了就职典礼，从而凸显出奥巴马政府当局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抱有很高的期望，印度尼西亚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美国希望印尼以及同为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邻国马来西亚和文莱能够发挥显著的作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破解来自那些目前正在威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分子的宣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方面。台湾政府表示，在一年内发生的第三起重大食用油丑闻之后，抓到那些销售受污染食品的公司已经成为首要任务。近来发生的食用油丑闻让那些原本以为台湾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消费者感到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已经下令政府部门揭露黑心的食品生产商。本月政府关闭了一家工厂的油品加工生产线，这家工厂使用从越南进口的动物饲料油，并且说可以食用。当局已经签批了紧急进口猪油来取代被污染的油品。食品丑闻对于台湾的现代社会来说并不常见，但民众对于最近的一次食用油丑闻的气氛逐渐升级。台湾行政院长也誓言要追究其他生产污染食品或者有不实际标签食品的生产商。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说，参与食品骗局的生产商靠欺骗来赚钱。
在这个价格竞争上面呢，也许是导致这个事情的一个重要原因了。这些大的厂商哈，他们在跟上游购买原料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去进到要进这个好的原料这样的一个责任。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这几家大的厂商呢，他们早就知道他们进的那个原料是有问题的，我想也是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本月台湾检方开始调查大中华地区的食品巨头鼎新国际集团销售掺有动物饲料油的食用油的问题。鼎新集团经理魏迎冲在周六向台湾民众道歉，并且发誓要承担责任。台湾政府认为 鼎新的一家子公司和一家供应商控制着台湾95%的猪油市场。这家公司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商。检方在本月还开始调查另一项可能使用了工业油的食品加工商。37岁的家庭主妇连玉萍已经不在她的家乡新竹县的面包店买东西了，因为这个食品加工商是这家面包店的供应商。
可以自己控制来源，然后你会觉得你用的东西会比较安心吧？对，因为基本上油嘛，油我们自己放的，是放橄榄油。基本上我觉得台湾的政府的反应完全就跟着他们的政治意向走，很难去相信，他们可能会有这个方面的考量，可能到他们的政治经济考量。
九月间，一起涉及到广泛使用地沟油的台湾食品丑闻被曝光。这起曝光是在一个农民的推动下实现的，他自行搜集证据，并且向有关部门检举。随后的产品召回影响到1200家餐馆和食品加工商，涉及金额达到1.65亿美元。去年10月，鼎新集团子公司味全食品公司的一家台湾供货商被发现向廉价油中掺加食用色素，以使其看上去像是更贵的橄榄油和葡萄籽油。受污染的油品供应链可能延伸至香港和菲律宾。台湾凯基证券的经济学家蔡青云说，如果丑闻继续下去，消费者信心会减弱。政府官员说，受到污染的油品不会直接造成健康风险，但是一家有着10万会员的餐馆协会本周开始联合抵制鼎新。一些通常会通过在外就餐来节省时间或者会见朋友的消费者，已经转而在家里使用植物油来做饭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不管是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还是2年一次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的全国选举投票总是在11月的星期二进行。为什么会选在星期二投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的中期选举11月4号星期二举行，中期选举将决定未来2年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为什么美国人要在11月的星期二投票呢？美国建国初期到19世纪初，联邦政府没有固定的选举日，由各州自行选择投票。那时候的投票日五花八门。到了1845年，国会通过法律，设定11月第一个星期一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二为选举日。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博士说
：“It goes back to the days when。”
当时人们需要长途旅行到投票站，那时候多数人务农，他们不能在播种或收获的季节投票，而且那时候人们的宗教信仰很深，所以也不能在星期天投票。
所以11月就成为最好的投票季节。选举日定在星期二，是因为当时人们必须赶马车到县政府所在地投票，星期天人们都要去教堂，如果星期一出发，星期二才能到达投票地点。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后星期二听起来很绕口，这样做是为了选举日不会落在11月1号，因为11月1号是天主教重要的节日万圣节，人们要参加宗教活动，不能去投票。另外一个原因是18世纪商人要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处理账务，所以也不适合在11月1号投票。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农业社会，但仍然保留了19世纪以来星期二投票的传统。很多人把美国投票率低归咎于星期二投票。那么如果不是星期二，那哪一天最适合投票呢？李奇博士说
There isn't any one，
没有哪一天可以被称为是最合适的投票日。
有人提议改为周末投票，李奇博士说改成周末投票一样有问题。
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安息日是不一样的，有的把星期六看作安息日，有的是星期天，所以不管你选哪天都会得罪某个宗教派别。
他说现在很多州允许提前投票，不过投票日这一天仍然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大多数人仍然选择在投票日这一天出来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陆阳， 工程师皮特·亨德莱，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